好，我们继续讲到教会论第四堂哈，讲到教会的治理还有聚会。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六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边说到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讲到整个教会的治理啊，它的体制必须认识到只有基督他是一切的中心，所有权力的核心啊。那不管是个人或者牧师或者信徒或者是团体，像执事会或者是团契，甚至整全体的教会，那这些地位呢是在于顺服基督的旨意。今天无论是有多少的决策，各种不同体制，谁谁谁他有这个决策的权利啊，但是如果不能顺服基督的旨意，让主的旨意能够成就的话，很可能这些体制或者无论是个人或者是这些团体啊，都成了被仇敌利用的一种势力。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来认识的。那没有一种体制是一个完全的体制，但是我们只能稍稍从圣经的里面稍微来看。然后今天在实行来讲呢，我想每个地方它的实行各有所不同。而教会的组织结构在圣经中呢是没有规范。那大概来讲呢，有主教制、长老制、会众制，在圣经中可以找到一些依据啊。那主教制的依据呢是使徒职分的承传，长老制的依据呢是使徒在各教会设立长老，会众制的依据呢是使徒行传十五章的耶路撒冷大会。那我想这个就是今天在各处可能不同的多多少少都有在这三个方面。那我想呢，因为没有一个体制是完全的。所以在实行来讲，很多的地方它不一定就是完全就是所谓的主教制，完全就是长老制，完全就是会众制。那可能是把这些要素有一些是共同都有存在的。共同存在的。那讲到教会的合一或者是处理很多的事情，是不能靠体制来达成的。那也是另外一点呢，就是教会的一些争端，也不能靠体制来弥平。除了基督我们要认识，没有别的权威啊，除了圣灵感动，没有人能使人臣服于基督的力量。那让圣灵掌权一个是所有体制最终的目的。那圣灵怎么样能够掌权，我相信这就是在教会里面最困难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认识到说一个极端呢可能讲到这个全会众叫做会众制。那我在教会里面40多年也参加过各种的教会，各种的体制也都大概都经历过一些。那会众制呢到最后这个的确今天是民主时代，所以很多地方走可能就好像大家都没话讲嘛，大家投票表决嘛。那每一年他们要选长老，对不对？好，就是投票表决啊，很多事情要决定呢就投票表决。那这个就是全会众都参与，它的好处是大家都一人一票嘛，每个人都有这个参与的权利。那但是呢，是不是众人的意见就是代表圣灵掌权呢？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12个探子里面呢，10个呢都是反对的。那2个呢加勒约书亚是少数的，但是他们是代表神的心意的，所以很多时候很难从这个大家的表决的里面。那老底家的意思呢，到最后老底家教会啊，就是众人的意见，众人的意见，所以没有一个制度说是很完全的。那今天如果是讲到比较有些呢，他是有一个很 strong leader， 就他有个很强势的一个领袖的时候，那的确很多事情做起来也是很方便的。那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领导的，或者是说他在各方面都是很强的。那他怎么讲大家就跟着他，教会其实也没有什么难处。那但是问题 还是一样，到底是不是圣灵掌权？如果这个弟兄或者姊妹他在带领的时候，他的确他都是很清楚主的带领，那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体制呢？也不一定哈。所以我想今天来讲呢，有各种不同的体制哈，但是没有一个是完全的。那我们只能说从圣经里面看，啊，第一个重要的目标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让圣灵能够掌权，让圣灵能够掌权。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今天在整个教会里面，不管他的体制是怎么样，好，圣灵能不能够掌权，在决策的时候，那怎么样能够在圣经的原则的里面哈？那我们这是需要一起来看的。那因为从圣经的治理、教会治理来讲呢，我们所看见的，他在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里面，所以保罗他们呢，他们设立什么长老，还有执事哈，长老还执事。那在这两个职分哈，他们在教会中特别关系到他们的治理，还有他们服事的职分哈。所以我想，这是我们需要一起来看的哈，长老还有这个执事。那你说，是不是长老会才有长老？那不是哈，其实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哈，这个是在教会中做治理的一个职分。那我们也读到很多他们的这个怎么样才能够有资格来做这个长老哈，其实那个要求是蛮高的，哈，是蛮高的，在教内教外都有好的名声哈，他们这个职分哈，主要是为着治理教会，所以长老呢也称作监督。今天在神的家里面啊，这样的人，这样的职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不只负责照管教会的事务啊，他们也负责牧养并且教导神的群羊。所以我们看见，特别在圣经很多地方哈，那保罗他把教会那个牧养那个监督的职分要交托给这些长老的时候，那真是语重心长哈。那他也特别把自己等于是做这样的一个榜样，因为我们都知道服侍教会是很不容易的。今天为着教会，你要站在一个监督的那个位置上，因为今天仇敌呢，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哈，有多少从属世界的、属仇敌权势的哈，盗贼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神的家需要有长老，需要有监督哈，等于视为在那里来看守神的群羊。他需要教会很多照管神教会，不单是事务，负责牧养并且教导哈。那我们看见圣经的例子哈，比方说使徒，当他们在各处建立教会、各处去布道的时候，他们是站在一个使徒的职分上被差遣出去哈。但是像彼得、约翰，他们在一个地方尽他们的那一份职事的时候，那他们在当地教会呢，他也是长老，他也是长老，因为他也负责教会这些事情，他也负责牧养，负责教导神的群羊。所以我想我们就大概知道哈，像保罗他一直在各处一次巡回、两次巡回、三次巡回、四次巡回布道，他是一个使徒的职分。那彼得当他们在外面服侍的时候，他是站在一个使徒的职分。他们在一个地方，约翰在一个地方服侍的时候呢，他们是一个长老的身份。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就大概能够知道。那我们看见他们的服侍哈，有一些的很重要的一些原则哈，坚守真理的原则。提多书一章九节说，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今天教会需要持守真理，也就是说神借着使徒们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啊，整本圣经现在已经赐给他的教会。那使徒 当初他们从神所领受的哈，今天在圣经里面所传下来的。那今天神的家里面需要有监督啊，监督还不是看说有没有人做坏事哈，有没有人行为不检点，那这个监督还是只是一个层次的哈，那警戒那个不守规矩的人。但是监督一个很重要，持守真理。今天教会在真理上有没有偏差了哈，这个需要教会有人起来，他们要持守这个真理，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他是按着神旨意呢，是甘心乐意的原则哈。比前第五章第二节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来照管他们，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来照管他们。今天他说是要按着神的旨意，不是怎么讲呢，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所以做长老不容易啊，在神的家里面那个所负的责任，所负的代价，他所需要站在那个位置上。那今天很多的时候在神的家里面有没有人能够站在好像那个破口之处啊，愿意挡在那里哈，不让仇敌进来，好挡在那里，这样的持守真理，这是一个做长老的生命，做长老的生命。然后呢，他是甘心乐意的。那长老所负的责任，我们如果说他要牧养群羊哈，他要教导啊，那个你说他到底是牧师还是长老哈？其实很多牧师也就是站在长老的这个位分上面做的事情啊哈。因为我们不一定就说分的能够分的那么清楚哈，但是呢，牧师也就是很多时候那个位置哈。我们今天讲的还不是一个外面的名称或者是一个职位啊，必须有这个所谓的长老的这个位分哈。我们讲到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今天教会里面需要有长老这样的属灵的生命哈。那很多的地方有案例长老，那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最重要就是讲到那个属灵的实际，属灵的生命，他在服事的时候呢，是按着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然后呢，不是勉强，是甘心的，甘心乐意的，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今天从神儿女的身上没有要得着任何的好处，我们只是为着他们费财费力哈，费心啊，为着教会被建造起来，为着神儿女得着益处，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原则哈。做群羊的榜样，他说比前第五章第三节说，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做群羊的榜样。所谓辖制托付你们的，这个辖制人可能用很多不同的办法哈。有人用恐吓的办法，有人用高压的办法，反正那个生命出来，你是这样子来辖制呢，还是我们是做群羊的榜样？我想这个原则是叫做长老，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保罗他们能够说，你们看我，我们认识到说，今天常常很多时候其实从我们个人也盼望告诉弟兄姊妹，你不要看我，你要看主。好，你看我呢，你可能会软弱，可能会跌倒，因为我们身上都不完全啊。我想讲的时候也讲得挺属灵的哈，你们要看主哈。那但是这只是讲到所谓的这个教导方面的一部分了哈。当然要看主，但是呢，实际来讲，人要看什么？要看榜样。今天我们做一个教会领导的哈，或者是说像长老的，他要做群羊的榜样啊，做群羊的榜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要求哈，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事情。做榜样，今天就不是我们说你去看主，你不要看我哈。做榜样就是你要活出来，那个是没有办法的哈。也就是说，实际来讲，你说在一个教会做一个比较是做带领的、做长老的哈，你叫弟兄姊妹不去看是不可能的哈。没有榜样，今天大家弟兄姊妹就走不上这条路哈。 那所以我想这些点呢是从两方面的。当然今天若是在我们身上有什么软弱，我们当然是跟弟兄姊妹你要看主，人都有软弱。那但是另外一面，我们知道对自己的要求要做群羊的榜样，你必须在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底下，你知道说这不是一个属人的一个位置啊，这不是一个地位叫你能够有权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属灵的权柄，最高是讲到基督掌权这件事情，圣灵能够掌权。那我们属地的权柄也是神所赐予的，如果说今天你站在那个位置上，就神所托付，就是另外一句话就是说神代表的权柄。所以这两面都很重要，一个是讲到神他自己有绝对的主权，第二面呢他有一些神代表他的权柄设立在教会的里面。因为今天人要说他顺服神的权柄还容易，他要顺服神代表的权柄有的时候不容易。很多人在造反的时候啊，他说我是顺服神的，可是我就是不顺服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教会的领袖他不顺服。但是其实教会的领袖在教会里面是叫做神代表的权柄。那这些原则来讲，但是做领袖的呢，或者是说你说做一个代表的权柄，其实来讲是真的是战战兢兢的。因为你要知道说教会跟地上跟一个国家或什么是不一样的，他讲的还是一个在一个属灵的一个范畴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今天我们说我跟一个弟兄姊妹交通一件事情，他听他不听，我没有办法说因为我是传道人就必须要听，因为我是一个长老所以你就必须要听。今天弟兄姊妹他能不能够服你这个权柄，跟这个榜样还是非常有关系的，跟我们在主面前生命向主多少，能够执掌主的权柄多少，这还是非常有关系的。那今天我们也知道地上或者是说在教会里面的确有在所谓的站在那个位置上的权柄，那但是呢我们所要交通讲到圣经所告诉我们像长老他们的原则，你就发现说不是讲到一个地位的权柄，那个重点讲到他们的生命，讲到他们对真理的认识，讲到他们为着群羊做群羊的榜样。那其实这个位置是不好做的，你宁可就是说哎呀，但是今天若是主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所以讲到权柄其实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讲到说家庭中丈夫是妻子的头，那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要怎么样顺服丈夫，对不对？但是你真正说到丈夫做一个代表的权柄，其实那真的是要战战兢兢的。丈夫能不能够把神的旨意能够带出来，不是一个地位的权柄。你如果是讲说我是一个丈夫所以我就有这个地位的权柄的话，那你就发现说你的妻子要顺服你真的是很不容易。那丈夫其实是战战兢兢的，你要服在神的面前。那这些代表的权柄，所谓的代表呢，其实是说到一件事情啊，我们都需要服权柄，只有基督他是真正的那个治理神的家的那一位，他才是那位掌权者。那所以讲到榜样呢，这些都是你说很多时候长老所活出来的，你如果看见那真正的好的长老或者是说那个带领的，他们里面有一个生命叫做那个顺服的生命，那个真实领袖的特质里面啊，那个对神的顺服，那个服在人的面前的那种生命，那个是你想象不出来或者你说不出来的。但是你读圣经，你看见摩西众百姓在造反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服在众人的面前，他不是说我这么伟大的摩西你们既然敢造反，我这个求神这个降下天上的烈火把你们给烧了或怎么样。摩西不是，你看他的生命是怎么样，服在众人的面前，这个谦卑的他比众人更谦和啊，所以他能够执掌的一个属灵的权柄。 所以属灵的权柄远远要重过于属地地位的权柄，这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哈。那很多的时候你说神能够借着我们来掌权呢、啊？你当然经历到一点的时候，你就说哎呀，真的是若是我们伏在主的面前，若是我们和主站在同一个卑微的位置上，你就发现说那个属灵的权柄不是人所要给你的，也不是说我要争取要有一个什么地位的权柄，可是很自然一个像主的人他就掌主的权柄，他生命像主多少，那个掌权的实际就有多少。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有些时候呢不一定是那个有站在位置上的他说话算数哈，有时候你很难想象一个弟兄姊妹啊，他也没有什么位置，但是当他说一句话出来的时候，那个圣灵在众人里面可能都说阿们，好，那个有一个属灵的权柄啊，因为他对真理的认识，他的生命向主。好，那弟兄姊妹，我们讲到教会的治理哈，我想这些点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非常宝贵的。那今天主也把我们好在教会中服侍哈，站在不同的岗位上，那我们知道怎么样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哈，怎么样让神能够掌权在他教会的里面，那跟我们其实在家庭中所经历到的，甚至我们在社会上所经历到的，很多时候你发现那个原则是一样的，因为生命向主多少，我们能够执掌他的权柄多少，这是从创世纪开始就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好，他创造人的时候，神创造人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他的样式创造，下面就讲到要人管理，对不对，替身在地上能够一同管理一同掌权，生命向主才有可能与主一同掌权。那今天长老他这边所讲的哈，特别讲到长老他们所需要的这些恩赐，所以你看见在两处讲到长老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他的资格啊，哇，那个是要求挺高的哈。那这些其实重在他们的那个生命哈。那我想这是每一个神儿女，我们讲到这些原则哈，也是我们可以追求的。他要殷勤谨慎的原则，使徒行传20-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们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哈。神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当为自己谨慎，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那这些都是很宝贵的。那在教会里面很多事情哈，我们看见圣灵正在运行的时候，在进行的时候，我们只能从一点点的经历哈，摸着一些神的原则哈，神的原则，很感谢主哈。那个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想要买我们圣迭戈那个会所的时候哈，其实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去看那个地方，然后呢里面就感动，有感动说这就是神要为我们预备的。那我们那时候人数很少，我们的存款很少，根本在人看是不可能的哈。那后来主怎么做事，那是另外一件。我记得说，当我们提出来，特别大是我在那里，主要是我在提了。然后那教会当中呢，也有长老，他其实我们没有那个位置了，但他们过去在别的地方是做长老的，所以他们其实我是很宝贵那个弟兄。那个弟兄在我们聚会的当中呢，他就当然他就指责我说我是什么企图哈，他说梁弟兄你是什么企图，要买那么大的地方，我们就这么一点人哈，就是你要买一个小小的地方也就可以了哈。你就准备，当你知道说一面呢，我们祷告让圣灵来掌权，这到底是不是神的心意，其实我们也在寻求。那另外一面呢，就说有年长的好像他那么强哈，正在聚会中他说你什么企图哈，就是说很严厉的这样子指责你的时候， 我们到底怎么来反应。我记得那个时候认识到一件事情，今天不是靠着我们来解释来说或者是来做什么事情，后来就什么都没做，只是要说伏在主的面前。所以那天我也没有讲一句话，我也没有里面也没有任何觉得说你怎么这样子在公众面前这样子好像在指责我一样，里面没有那些感觉，因为你知道就是伏在主的面前，就是伏在主的面前。因为主要做事的时候，我们这个天然人啊，如果是愿意放下来，主才有机会能够掌权。那过了没有一个礼拜吧，一两个礼拜，那位年长的，他跟他妻子哈，他们到香港去看他女儿去了，他们去大概一个月哈。等他们去了以后呢，很特别，就是神的带领哈，就我们怎么样去跟那个教会的牧师啊谈啊，最后他们本来根本不卖给我们的，因为我们没有钱嘛，完全没有头款，每个月也不可能付出那个贷款哈。那后来他说卖给我们。啊，感谢主，那我们就 open escrow，open escrow 呢要放6万块，就是说那个不能退的定金。那结果呢，我们那个主日刚刚好有到了6万块哈，本来他不到2万块，到了那个主日刚刚好6万块，礼拜一呢就把全部就放进去了哈。那好像整个事情就开始在进行了，对不对？大家就祷告啊，这个24小时轮流祷告啊，等等的。哎，感谢主，那对弟兄姊妹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再有任何的批评哈，他也没有说哎为什么我说的你们这个不可以，你们怎么还去进行。哎呀，他们也就一起参与，好，一起参与为着教会的祷告，那他们也奉献也摆上。你知道就是说，你就看见一件事情，圣灵能够在教会中掌权，好，但是跟我们的地位，其实那个时候我没有站在你什么地位啊，就是伏在神的面前，好，伏在众人的面前，那就看见神能够出来掌权。我想这些是我们所经历到，你在教会里面经历到，你在家庭里面也要经历，好，你在工作的地方，你在与外面的人接触，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原则。特别讲到教会的体制是一个外表的哈。体制不能代替神的掌权，但是今天教会它不能缺少有一个做法，它有还是都有一个体制哈，但是没有一个体制是完全的。但是我们只能认识一件事，怎么样让神掌权在他教会里面，这是我们所要的。那无论你在哪一个体制当中，我们都向主祷告，但原则我们从长老的这个职分里面哈，我想我们认识到那个属灵的原则，不是来辖制，不是说我就是一个长老，我就是做头哈。今天教会里面都是服侍人的哈，你要做众人的这个做头的位置，你就要站在一个服侍人的位置哈，是一个属灵的原则跟地的原则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在世界上，你说做一个君王，做一个什么什么长什么长哈，他是站在高位的哈。在教会刚好相反，你要做一个服侍人的，你是在那个最低微的地位，但是呢，神却把那个属灵的权柄啊，来叫你们来负责，做他代表的权柄哈。我想这就是一些属灵的原则。那另外讲到这个执事哈，他特别就讲到服事，所以我们呢，好像你说执事嘛，好像就是负责一些事务上的事情，管理饭食啊哈。但你不要看管理饭食，他们都是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啊，是那个充满还不是一时的充满，他是满有圣灵啊，对不对？满有那个智慧哈，满有信心。啊，这些人不得了啊！那他们是管理饭食哈，所以我们认知到说，今天教会里面没有非人格的事与物。今天每一件事，其实我们所摸到的，我们知道是服侍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哈。今天一个做招待的，好的招待，我们看见很多的见证哈。他跟人家一握手的时候啊，哎呀，就让人家摸着主的爱。招待是教会第一关啊，人家来的时候可能他 两句问候的话，真的就是让人家得着很大的安慰，那个爱就是那么自然，没有一件非人格的事物。也就是说，每一件事情你在做的时候，以前我们听见的见证，那个老姊妹啊，她每天聚会前去擦那个椅子，哇，主啊，你祝福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每一个服侍它都是一个属灵的服侍。所以我们不要看说事物，没有一件完全只是事物而已，它跟属灵的，其实呢，我们都是服侍我们的神，其实也是服侍人，也是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主。所以他讲到做执事的要专一执事，做教导的专一教导。以弗所说六章六节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那这些执事的呢，他们也需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那这是讲到一个忠心的管家的职分，讲到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光有忠心没有见识，那常常他以为他在那里忠心的服侍啊，那其实呢并不是照着主人的心意来服侍。那没有忠心，那更不用讲了，主所托付的事情若没有忠心，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什么？要他有忠心，这是神所要的。好，我们从这几个是看见长老还有执事所着重的不在于一个外面的地位，所着重的我们特别要看见那个生命。那借着这样的生命，圣灵能够掌权，神的心灵能够通行在他教会的里面。所以长老执事呢，我们看见是圣经里面所写到的，在关于教会治理上面，所以他们各有他们的职责。那我们下面看见在教会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聚会，各种不同的聚会。所以教会是主复活和圣灵降临后一个自然的结果，圣徒们在主名里聚集，一同围绕着复活基督相会在耶稣基督里。那教会中肢体生命借着聚会彼此交流，同被建造。所以我们在马太十八章二十节这边讲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是主给教会的聚会一个很宝贵的应许，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也就是说在主的名里面聚会啊，主就在他们的中间。那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不可停止聚会，那这是一个很直接的命令，是叫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那每一个圣徒呢，都不能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了，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他们就是要聚会，在神儿女的中间，神特别应许啊，他要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两三个人在他名里聚集，他就与他们同在。然后当我们一同在主面前奉他的名祷告，两三个人奉他的名祷告，他要垂听。这两三个人的原则就是一个聚会，不是你单独一个人，是在基督里面，在他的家的里面，我们能够怎么讲，一同在他名里来聚会，来传扬他的名，叫他能够显大在我们中间。这是一个身体，基督身体的见证在地上所要显出来的。我们在讲到教会的时候，讲到广义的或者宇宙性的教会，那是所有历世历代所有蒙恩的圣徒都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可是今天呢，你在聚会的时候，是在你所看得见所摸得着的，就在你教会的里面呢，神叫我们聚在一起。所以聚会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从教会开始的时候，使徒行传 第二章第四十一节和四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我们从使徒行传看见，教会一开始啊，其实他们就一起聚集，他们就开始聚会了。那从没有一个教会的整个大的建筑哈，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在户外，3000人，你看哪里有那么大的教堂啊？就没有的哈，他们是在外面的。那有的时候呢，就在家里，在不同的家里面来聚会。所以一开始以后，教会的聚会呢就开始了哈。那我们就从这一节圣经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见教会有一些主要的聚会，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然后教会一开始哈，其实这几种聚会到今天来讲，我相信还是各教会的主要的聚会。好，所以当时他们是传福音，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哈。所以一个呢是讲到这个福音的聚会哈。那天是保罗站起，不是保罗，是彼得哈。你看见彼得站起来传讲这个福音哈，哇，3000人得救啊，还有5000人得救，好，那个福音的力量啊，那真的是非常宝贵。那最近我在帮一个弟兄，他写了一本书，讲到从在中国那时候的教会的复兴啊，后来在台湾的教会的复兴等等的哈。你就看见说那个福音的那个力量哈，那他们一次受浸都是几百人的哈，哎呀，我想说我们好像都没有看见这种光景哈，哇，传了半天好像哇有一个得救，哈利路亚哈，很高兴哈，那个福音呢的能力啊，福音的复兴哈，是其实也是我们真的是需要祷告的哈，需要祷告的，在使徒时代。那个福音的那个火焰哈，是那样的明显哈，能够这样的把福音传出去。但是今天感谢主，无论如何，我们仍然把福音传出去。好，那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传福音是教会的使命。所以我们看见使徒们他们教会开始的时候，那他们传扬福音，传扬福音，那这个是今天呢每一个聚会啊，我们说让人到我们的中间呢，他们能够认识这位救主。今天你不管是什么聚会，福音是在整个聚会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用。人来到教会里面，他们知道神在这里，他们有机会能够听见福音的传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这些就是讲到福音聚会，是今天我们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那刚刚我们读到那一节呢，他讲到说都恒心怎么样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有一件叫做使徒的教训，他们如果没有听见使徒的教训，他们怎么知道使徒的教训呢？所以我们讲说他在这里呢，领受他话的人，一个是传讲福音，还有一个呢就是信息的聚会，是教会的成长和建造。使徒行传13章44节说，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这些人聚集在一起要怎么样？要听神的道，要听神的道。那这个是讲到一个信息的聚会。那信息的聚会呢，跟我们前面说到神要得着用话语来建造教会，其实也是有关系的。好，那所以今天传讲信息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哈。那有一位老牧师呢，他讲，哎呀，今天多少人传讲信息呢，就到 Google 上去搜索，人家这个怎么讲的，那个怎么讲的，很多时候就是东凑西凑的哈，哇，这个好多的信息都在网上嘛哈，哇，凑起来就是一篇。但是你看他们那些真正传讲信息的哈，是要得着主的话，不是讲一篇东西哈， 到底主的话，主的负担到底是什么。那过去在带领我们的弟兄，他们有跟我们讲哈，这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啊，他们说等候主的话，哇，那个不容易哈，那个压力哈。那还有一个弟兄，有一次他说他到了早上，主突然就才跟他讲话哈，把那个负担清除哈，就在那里祷告，一直祷告哈，然后呢在那里预备。我想这个是他很看重，今天传讲是传讲主的话，他们要听的是什么？要听神的道，要听神的道，不是一些分析，不是一些知识，要听神的道。所以我们这些讲道的人呢，那特别求主怜悯，求主怜悯，特别是不容易，怎么得着主的话。那也有很多的时候真的觉得很亏欠啊，得着了主的话，也预备了很多啊，可是在传讲的时候没有让圣灵能够那么自由能够出来，所以有时候讲说，哎呀，好像炒了一盘很好的菜，可是这个端出来的时候呢，汤也洒了，这个饭也，这个菜也倒了，那个零零落落的啊，这都是需要主来怜悯。怎么样得着主的话，怎么样来把主的话传讲出来。那这些呢，信息的聚会是为了教会的成长和建造。那另外一个聚会叫做交通的聚会，交通的聚会。那我们看见他们怎么讲，彼此交接，彼此交接就是彼此交通。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这边所讲到的几个，也就是今天可能各教会里面都有这样的聚会，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一个信息的聚会，前面讲到福音的聚会，那彼此交接就是一个交通的聚会，交通的聚会。灵前十四章二十六节他说，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那也许今天很多地方比较没有这个所谓的交通的聚会，那大部分来到教会就是听牧师听个讲台的信息，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但是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聚会呢，有一种呢叫做交通的聚会。所以这种聚会里面呢，它主要还不是使徒教训的这种信息的聚会，这是圣徒把你有的拿出来，也是一个恩赐能够运用的一个聚会。你有诗歌，有教训，就说你每一个圣徒里面呢，都从主那里有领受，有启示，有方言，有翻出来的话，从主来领受的呢，那这个聚会是一个彼此的交接。你可以有机会能够发表出来，你可以有一首诗歌，你可以点这首诗歌大家来唱，你可以分享你的感觉，那这是一个交通的聚会。那我们经历过很多非常美好交通的聚会，那个是一个圣灵在当中运行。哎呀，那个这个交通的聚会呢，也有祷告，也有交通，也有分享，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那有的时候还不一定就是特别是哪一位弟兄姊妹，但是有的时候圣灵在运行的时候我记得我岳母那个时候大概是八几年的时候，有一次他得了癌症嘛，然后八零年可能，对，八零年的时候，然后那次他还没有告诉别人，但他里面那慌得不得了，不知道下面只是刚诊断出来，他就是参加一个姐妹的聚会。那个姐妹的聚会呢，就是属于一种交通性的聚会，因为他没有一个人专门来讲道，所以他们交通，然后他们有祷告啊，然后交通。那有一个姐妹从加拿大来的，然后呢她在那里呢，她就说，她就觉得说，哎，今天有一个姊妹她身体上有需要，她要需要为她祷告。那她也没有知道是谁，那她就交通她的这些感觉，她就说主要医治你，医治你的外面，医治你的里面，她就讲了一些话，很特别。我岳母 他很清楚这些话就是对他讲，那天生病的就他一个，别人还不知道，但是就他一个。然后呢他那天开始他就得到了一个大的复兴，很奇妙。所以交通聚会是圣灵能够运行，是圣灵的恩赐能够在这里能够进他的那一份的一个机会，那这是交通聚会。那他们彼此交接，下面是什么？他们一起拨饼，一起拨饼。那拨饼今天我们就讲，有的讲圣餐，有的讲主餐，那这个是测验圣徒和主中间的关系。那特别我相信这是主所唯一设立的一个聚会。那今天无论有些地方并不一定很注重这个聚会，有些地方是一个礼拜一次，有些地方是一个月一次，还有地方呢一年一次。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这是唯一主所设立的亲自设立的一个聚会。那在灵前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就讲到主所设立的这个聚会，主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如此行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纪念主，要纪念主。他说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表明主的死，也就是说这边所陈列的饼和杯，特别讲到主的身体和主的血是分开的，这边就是讲到他为我们所付的代价，他为我们死了，表明他的死。那所以呢，主要我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其实讲到这个主餐圣餐，它所代表的那个属灵的意义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别的地方也有告诉我们，我们人虽多却仍然是怎么样，是一个饼，是一个身体。所以从这一个里面，主所设立的这个一面叫我们认识，这是他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这是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的。然后我们看见我们都在这一个身体的里面，在这一个一的里面。好，那这是饼杯和拨饼或者圣餐或者主餐，测验圣徒和主中间的关系啊，那个真实的纪念主，那真的是非常的美好。主要我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那其实很多时候圣徒们都知道，我们说我们来纪念主，其实是主来纪念我们。你在纪念主的时候呢，很多是遇到主他舍命的爱，他牺牲的爱，他用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他来纪念我们。那这是他们彼此交接，然后他们拨饼，然后他们怎么样祈祷，对不对？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他们拨饼，他们祈祷。那祷告聚会是测验圣徒对神旨意的负担，对神旨意的负担到底有多少的负担，我们愿意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想今天普遍来讲，祷告聚会可能是教会聚会中人数最少的，最少的。那祷告呢，其实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神所有的工作是从祷告开始的，他叫我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直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也就是说今天好像神他做事，照讲来讲他是神，对不对？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你说神做事需不需要跟人来商量，需不需要经过我们同意，我祷告他才做事，他有绝对的主权，对不对？可是在圣经里面读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稀奇，为着他的种子和他手中的工作，他说我们中文圣经说求他命定，你直接从原文看是我们可以来吩咐他，他诧异无人代求啊， 他说为着他的种子和他手中的工作，是讲到他的儿女们啊，你们可以来吩咐他，他是神哎，他却把这样的一个权柄好像来赐给他的教会，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我歇息。好，神在那边说，好叫这个他的工作朝耶路撒冷，直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今天神要做事情，他好像不是就照着他的意思，他就主动的，他就不需要经过人的祷告，他就去完成。所以神今天做事情，他需要人来与他同工，他需要人来祷告。主耶稣教导我们，要我们怎么样祷告，对不对？让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需不需要我们祷告才神才这样子啊？他是神，他要行在地上怎么行都可以嘛，对不对？哎，但是你看主耶稣也要我们祷告，对不对？叫他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像我们不祷告，他的旨意在地上没有办法通行一样。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圣经有好多好多的例子哈，他叫我们祷告到哪里，你看见神的工作就到哪里。那今天为什么神的家里哈，普遍来讲，那对于祷告好像大家没有那么的觉得说我也需要来祷告。那我想这个是需要我们让神儿女能够看见，今天神工作，他要得着他的儿女和他一同来工作。那我们是怎么跟神来同工呢？主告诉我们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想说，哇，我们做比主做更大的事，我们有主比主更大的能力吗？我们有主更美好的生命吗？我们怎么做更大的事？好，你想一想，这个好像不合理吧？但是这就是主说的，你们所做的事，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你读下面，就看见他把祷告的权柄赐给他的教会。今天不是靠我们自己来做，我们所有的工作借着祷告。我们里面的基督祷告天上的基督，我们祷告让神来成就他的工作，这个是叫做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借着祷告。所以马太十八章十九节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主把一个祷告的权柄赐给他的教会，把他的名赐给我们，叫我们在他名里面能够来祷告。那这个名何等的重要，这个名是耶稣基督，是耶稣这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今天已经把这个名赐给我们。我们当中有一位服事的弟兄，有一次我去他家哈，他给我看他的这个结婚的照相簿啊，在我看结婚照相簿里面，哎，突然看到有一张支票，那张支票呢是他哥哥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啊。我一看上面写是 $2 million 哈，200万呢、啊。他说我哥哥表达他的这个心意啊，但是呢他也知道这永远不能去兑现的哈，因为他哥哥银行没有这200万啊。他说我只能放在我的这个相册里面啊，做一个纪念哈。我说哇，你哥哥实在是很聪明哦，心意也表达到了，对不对？然后呢，而且你还永远就放在你的相册里面哈，不像很多这个支票哪里早就存掉了，对不对？早就没有了嘛，哈。因为签的名是他哥哥的名。那今天若是神的名签在这张支票上面啊，是神的那个账户啊，哇，百分之百啊，神所应许的哈。两三个人，他说我们 无论求什么，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他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他把他的名赐给我们，我们今天祷告是在他的名的里面，奉他的名聚会，神就在我们的中间。那今天我们也祷告主，让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对神的旨意有负担。我们常常这样子报告，神所有的工作是从祷告开始，没有祷告好像神就不工作，祷告到哪里神就工作到哪里。那我们真的相信等到所有工作完成的时候，神不是讲说你看我做了这些工作，神他得着祷告的人成为他的同工，是一同把这些工作做起来。所以祷告是很重要哈。那今天我们从教会历史上看，每一个复兴从祷告开始，司布真讲到那么有能力啊，很多人要去他的教会参观，好要去听他讲道，要看他为什么有这么能力。但是他从来不叫人说你在这个大的会堂上哈，你所看到的不是真实能力的来源，他讲的怎么样也不是真正的能力的来源。他就带他们去他们的下面，有好几百位弟兄姊妹在那里祷告，这是教会得着能力的来源。所以一个讲员在上面有没有后面祷告的支持，其实非常非常有关系。整个教会需要从祷告开始，神的工作是从祷告开始。那我们也看见查经的聚会，这是我们当中可能也是一个很主要的，特别在美国很多教会都从查经班开始的，那一同来查考圣经。在使徒行传17章第10节，他说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皮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到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铁上瑜伽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那皮利亚的这班弟兄姊妹，你看曾经特别讲他们咸于铁上瑜伽的人，其实铁上瑜伽他们弟兄姊妹显出的见证已经是不得了了，讲到他们为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因为盼望所存的忍耐，那整个他们在信望爱里面的表现成为众人的榜样啊。那但是这边还有皮利亚的他们怎么样，对于神的话他们是甘心领受，是天天考察圣经。所以读主的话对于教会的建造，因为教会呢神也是用他的话来建造教会。那我们圣徒们聚在一起，我相信很多地方都有所谓的读经聚会或者查经聚会，有一些地方呢我们觉得也蛮可惜的，就是怎么讲呢，很多时候他们有很多的活动，我有时候听到整个这个所谓的读经聚会查经聚会下来，真正读圣经的后来越来越占的是少数的时间，这个活动那个活动的占了绝大部分的时间。那我想这个也是需要主来怜悯，因为有没有对于主的话真的那么的注重，大家真的就是天天查考圣经啊，都盼望能够认识圣经，然后来到聚在一起的时候一起交通主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宝贵的。那我们当中以前有一位老弟兄，那但他在90多岁了，他后来在不同的搬到不同地方聚会了，那90多岁我们还一直有联络。那有一次呢他就打电话，他那时候还得了这个肺癌，他打电话请我带他去看医生啊等等的。那我在车子上，哎呀我真的是很受感动啊，这老弟兄你看90多岁了，然后呢又得了肺癌，身体这样子软弱，可是他整个来讲你看他讲的，哎呀哪一句圣经的话，这个中文是什么英文是什么，他去查考原文是什么，你就知道说他是天天在查考圣经啊，他不谈别的，不谈他的病哇，就一直讲这些这个圣经的话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就非常的佩服啊。今天他所得着的，你说他很快后来就去建筑了你说 他除了跟我讲一讲，他也没有机会去讲道的，他也不是一个这个讲道的人，对不对？他也没有机会再去传福音去做什么，他平常就是跟他姊妹两个在老人公寓啊什么的。你说那他追求的，他得着的到底是什么意义呢？对不对？保罗最后了，他要下在监里，对不对？他请他们提摩太把那个什么疲倦还要带来，他要下到地牢，他这个最后要去见主了，还要得着主的话。你说保罗你在追求还有什么用吗？对不对？你这还没机会再出来传道了，那这些读主的话。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讲到在基督身体的里面，所有的得着是讲到那个属灵的生命的度量，那个长大，不是你在外面做了什么。我们对主的认识啊，你就自己在那里读圣经，明白他的心意哈，那属灵的生命那个认识的完满，整个来讲是一个基督身体，神正在这里建造。所以我相信这些是我们所需要看见的哈。看见读主的话，主用他的话来建造教会，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哈。我们得着话就当作食物吃了，为神的家要预备粮食，还不一定你哪一天去讲到哈。这个粮食在属灵的境界里面，你得着了，当作食物吃下去，神的家就得着生命，就得着这一个力量哈。那我相信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盼望说，在末后的时代啊，我们说这几个聚会是教会一个很具体彰显出来的、表现出来的。除了我们说宇宙性的教会，那今天神儿女一同聚集在一起，我们一同赞美，一同敬拜，对不对？一同唱诗歌，这都是儿女聚在一起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彰显，一个表现。我们在一起，我们传扬他的名，在儿女们的会中，我们来传扬他的名，我们一同敬拜，一同赞美啊！神是以色列的赞美为他的宝座，对不对？当儿女们一同在那里赞美的时候，你说神的宝座就在这里，他喜欢儿女们这样的一同来聚集。那在儿女们的中间一起呢，他在这里建造他的教会。所以我们讲到教会很重要，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或者说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丰满就是一个满彰显，整个是基督的扩大，是基督的彰显，成为他的见证。那这个是整个教会是神心中要得着的。但这个当中呢，你说跟我们的光景，跟神要得着的，你说还有好大的距离，对不对？所以需要建造，现在正是建造的时候，他所经营所建造那个荣耀的教会，到那一天是必定会完成。在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到那一天，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心腹装饰整齐，就那个美丽圣洁没有瑕疵，主必定要做成的。我们都是蛮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好，那我们这个整个教会论或者认识教会，我们就分享到这里。